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不来电波。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我感觉这也不是什么好话，就不用抢着，不用抢着说，
就讲。
对对，这
女权，
女权。就是这一期呢，我们是一次这个难得的线下录音。我发现只要抛弃许晨，我们都可以实现线下录音。因为沙老师，沙老师来北京了，然后徐姐最近这个避风头
不避了，
有点避不住了，
破罐破摔了。
对，上一期录节目的时候还说徐姐这个避风塘姐嘛，结果那个还亲自下场撕听众，一顿反问，人听众说你这个没准备怎么怎么着的，徐姐说就不能质疑了吗？难道就不能什么？我说徐姐，我说你不是低调吗？我说那人压根连这个台连关注都没关注，我都懒得理他，你居然亲自下场去回的，我说
有一些无处发泄的攻击性。
我说你这不低调吗？对吧？所以这个今天不容易啊，这个我们三个能线下聚会，
哦，而且也是我第一次跟曲姐面基，
你看看，
对，
惊呆了。
为什么要面基呢？就是为了去讲一部伪女权电影。就是这个刚刚在奥斯卡中获得最佳女主角的艾玛斯东的这个电影是 Prosing 啊，
嗯，可怜的东西，
破东西啊，
破玩意儿，
破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我先来说一下这个电影的评分吧。目前这个电影呢在豆瓣是有76000人给出的评价是7.2分。我觉得可能比徐姐和沙老师预期的分数要低一些。在我的友邻中的这个评分啊，有29个人给出了评价，是7.5分。然后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豆瓣会有一个好于什么百分之多少多少的这个片，好于百分之多少的，比如说枪战片，还有百分之多少的什么片，等于是对这个片的有一个类型的归类。
嗯，
那么他在他的标注中呢，豆瓣的标注中呢，这个 7.2 分好于 84% 的科幻片，好于 77% 的剧情片。请注意，这里并没有一个女权主义电影的分类。
嗯，
哎，所以呢，就是我们都把它当做一个科幻片和剧情片来看的话，那它处于一个中上的位置。这是豆瓣的评分。IMDB 有16万人给出了评价，是 8.1 分。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期待的那个，就是那个分，有可能是我们期待的那个分数。烂番茄的新鲜指数是 92%， 就很高了，
嗯，
所以这个评分还是比较高的。当然，西方给的高，不代表我们要给的高。
是，
我们现在先给一个分数吧。
嗯
啊，沙老师先来。沙老师毕竟从上海来的，
沙老师怒打9分啊！
真的，
怒打9分！
天哪，
嗯，
那确实比我想的也高。
嗯，
徐姐呢？
许晨不在，我能打7.8，对不对？八分吧
八分是吧。我给了4星，但是我可能会给7.5吧，或者是7.8，
你看是不是
是
就感觉8分吧，我又觉得我有不太喜欢的地方，不是高低，是有一些不太喜欢的地方。7.5确实有感觉它整体的那个这个素质比较好，所以给7.5有点低，所以我就7.85。
把7.8这一档提上日程很有必要，我觉得
非常非常。
大概就7.5的这么一个，
就别的小数点分数不能打，只能打7.8，
只有7.8，
就单加一档7.8。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目前评分。简单说一下剧情，这个剧情我刚才用一句话就总结了，就是艾玛斯通主演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出走半生归来仍然是别人媳妇儿，就是这么的一个简单的剧情。
完了，这
听众朋友们，我们已经尽力了，这就是我们电台最女权的三个人了，已经。我们两个起码是女的。
哎呀，没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嘛，这是这。
哎呦，你真的是平时是女权先驱，怎么真到了这种片的时候？
没有。我先说一下这个剧情是这样的，这就是由这个石头姐饰演的女主角呢叫 Bella， 就是美女嘛 ，Bella。
对，
她呢本来是一个跳河自杀的人，
嗯，
但是遇到了由这个威廉达福饰演的医学怪人，把她给救了，同时呢把她肚子里的孩子的脑子取出来，安在了石头姐的身上，
嗯，
让她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嗯，
徐姐唱一下。
曾经我茫然前行。
对，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 这个心脏的人虽然有一个成年人的身体，但是他的，因为他是他肚子里孩子的大脑，所以他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的心智也是一个婴儿的心智，从此呢展开了一个成年女性身体和幼儿心智的人重新学习社会、理解社会的一个过程。
嗯，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遇到了不同的男人。
嗯，
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他的这个心造的人的这个尊者，啊，就是这个
尊者，
就威廉达福是他的这个再造之父啊，我们可以这么姑且认为他是个再造之父。
嗯，
遇到第二个人呢，是威廉达福的助手。在片中呢，威廉达福把他这个石头姐呢许配给了他这个助手，也就是他的未婚夫，成了他的未婚夫。第三个男人呢是由这个绿巨人马克鲁菲洛饰演的一个律师，这个律师迷上了石头姐，决定带他远走高飞去探险，去认识这个世界。
嗯，
他的整个这个动机和行为初期看起来非常浪漫，非常有冒险精神，非常放荡不羁。然后于是石头姐就跟着律师开始去了里斯本，去了亚历山大，其实我理解应该是亚历山大港。
对，
亚历山大港。
对，就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对，
然后后来又去了法国巴黎，
嗯，
开始了他的探险旅程。这是他的第三个男人。当他出走半生归来之后呢，又遇到了他在跳河之前的那个
原配丈夫，
原配夫妻恩爱，一旦跳河顿时切菜的原配丈夫。
什么呀？
他原配的丈夫呢，是一个军人，对吧？我看
将军，
嗯，
是个将军。石头姐就决定说，回到原来的生活中，试图跟将军过他以前的那个日子。但是石头姐姐是一个心造的人，
嗯，
而将军还是一个旧将军。
对，
对，
对。
新的石头姐已经无法再去跟旧将军，无论是在生活上、精神上，还是在任何层面上达成共识了。
是的。
于是石头姐起义了。
嗯，
最后结局就是石头姐在自己家的后院喝茶看杂志。我当时看到这的时候，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男导演想象中的一个自由女性最完美的下午。
是的，
就是看喝茶看杂志，然后让男的学洋教。
但是他还是那个女臣副业成为了一个
医生，
对，
一个医生，
对
啊，这个就是大概的这么一个剧情。我们怎么开始呢？先沙老师先说说吧，就说觉得对这个电影有什么观感？
对，因为沙老师刚看完的时候非常激动。
对
对对，就是《可怜的东西》这个电影，我斗胆说是我2020年世代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
真的吗？
是的。2020年以后，就是我说这个时间段以后拍的电影，我没有看过比《可怜的东西》我更喜欢的电影。
哇，评价这么高，
非常非常高。对，对，为什么呢？就是首先这个兰斯莫斯他拍的之前的那些电影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够怪。
嗯，
对，我对怪诞这个东西，我是一个非常没办法很喜欢硬科幻电影的人，但是这种软科幻，然后放在一些比较乌托邦的反乌托邦的那样子一个设定，然后有一个电影的门类，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一个门类，叫 What If， 就是它是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面进行一些思想实验，这个设定本身我是非常喜欢的。
嗯，
然后而且我觉得兰斯莫斯也非常擅长于拍这样的电影，而且他的所有电影里面都让所有人都不舒服不开心。
嗯，
我就很开心。
哎
哎，就是这部电影啊，看完什么感觉呢？你要是男的你看了也不开心，你要是女的你看了也不开心，你要是小孩你看了也不开心，你要是年纪大的你看了也不开心。
对对对对，
哎，这就
是
这部电影最牛逼的地方啊。所以我要怒打9分，就是让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开心的勇气的导演，我觉得就只有兰斯莫斯了。
哦，
嗯，
哎，你这么说还真的是。
对啊，
啊，我觉得可能女的看了也不会觉得有多开心，
绝不会开心。
然后作为男的看完以后，我也觉得我也没有很开心。我虽然并不愤怒，但我也不开心。我就觉得挺无，不能是窝火，就是一种不开心。
对，
就是一种让我平白
不愉悦吧，
就是不愉悦，
不开心。
对对
对，
一种
不
愉
悦，
平白的增添了某种焦虑。
对
啊，
然后这部电影，然后这部 这部电影我一开始刚刚看完的时候，豆瓣评分大概是8点多呀。
哦、
我看它一路跌到7.2，然后每天小红书就开始给我推送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然后骂这部电影的所谓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展开聊的所谓女权主义者们的影评，然后我都已经一直在点不喜欢，他都一直在给我推送，我都不懂为什么啊。就
我觉得小红书的推荐的逻辑是一个女用户说不喜欢。就是喜欢，
完了我报警了，女权主义警告啊！
你这个真的非常危险，
危险发言。各位听众，这已经是本台最女权的三个人的对话了。
我们尽力了，
努力了。对对对，当然就是从这个奥斯卡这一次，除了颁发他那个 Emma Stone 最佳女主角奖之外啊，《浮化道》其实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这部电影。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浮化道之精良》啊，以及它本身的一个场景之梦幻，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surrealism， 就是这个超现实的一些场景的呈现。不管是刚刚赵大宝说在里斯本，或者是在巴黎，或者是它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一个华丽的转场，
对，
有一个字幕出现，
对，
然后它都既有本地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印象中对于这个欧洲城市的一个印象中的元素，但是它又加上了非常诡异奇妙的颜色
、
对，然后还特别特别值得一提，为什么我怒打九分是它的原声太好了。它的原声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一个音乐人导演，叫音乐人吧，就是一个音乐人叫做Justin Fendrix， 名不见经传。但是他在这个 Poor Things 里面这个极简的这个配乐啊，每一个都恰到好处，他的诡异，他的那些冷漠怪诞，漫不经心，全部都加的恰到好处，没有一点点煽情的成分。这部电影是一点都不煽情，
对，
冰冰冷冷，
对
对
对，
冰冷冷，就是
这样，没有煽情的地方，
对，
什么都没有。所以他的那种反乌托邦的情绪，包括其实大家可能对他诟病最多的是他的性场面，但是他没有一个性场面让你觉得很情色，很唯美，没有，
甚至都不愉悦，
一点都不愉悦。
是
跟你看两头猪或者两个牲口交配没有什么差别。
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他就是要把人类最丑陋或者最原始的这种很肮脏或者经不起，
也不说肮脏吧，它就是很动物性的一面，
对，
很动物性的一面，
直白的欲望，
对，
不掺杂了任何文明修饰的那种欲望，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所以对于我来说，这部电影虽然可能大家会诟病它是男性主创的电影，除了 Emma Stone 说是制作人，但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它的卖点在于说 Emma Stone 在里面拖的很多，但是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电影最放在排序之后的优先次序之后的你可以探讨的点了，它可以探讨的点太多了。对，然后男性主创也没有关系，因为男性主创就是大家可能在下面去发表评论的时候会说啊，它是一部女性它不是一部伪女性主义的电影，可是问题是人家从来没有说它是女性主义电影啊，而且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电影变成了一个电影门类了，
对
对，然后这也让我非常困扰，然后看到就好像大家抓住了一个所谓的口号和 propaganda， 就拿这个作为标签去评判一部艺术作品的好坏。对，他确实是男性主创，对，男性主创确实不知道可能女性来例假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他没有办法像 Barbie 那样去反映一个女生她穿高跟鞋跑的时候脚是痛了，确实不能，但问题是他要拍的确实不是这个，
是
他拍不出来，他拍的也不是这个，但这样我们就完全否定这部电影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吗？我觉得完全是两码事。
哎呀，我觉得
完全是两码事。
就是可能因为这部电影的整个的故事进展是随着这个石头姐从英国出发到里斯本到亚历山大，包括她自己对于世界、对于男性、对于整等等自己的认知在变化成长的，或者是不能说成长吧，至少是个变化的过程，是为故事主线的。所以可能很多人在看的时候说哦，我们在看一个女性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认识男性，认识自己的成长的电影，
绝不是个女性成长。
对，所以他可能很多人会把这个就约等于了，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或者是女权主义电影，但是这是两件事情。 当他约等于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就会产生下一个疑问是，那么一个男导演来拍这样的一部电影行不行，能不能、那可能很多人给出答案是不行，
不能。
但是其实我觉得在约等于的时候、这个事情啊就约等于没等于成。
对
啊，我觉得没等于成。
对，
就是那我接着说吧，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如果让我来看的话呢，我也不舒服。我觉得他并不是我的一点，我觉得他确实可能是给男性看的。我不认同那些就是他是伪女权的电影。我觉得他首先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女权电影。
对，
我觉得他就是给男的，甚至我认为他是给男的看的。因为这里面很多的这个男女的关系，就是以这个石头姐为核心的男女的关系，其实他塑造了很多不同类型、不同性格、不同背景的男性去对待一个在性格上很自由的、没有被社会 PUA 的这么一个女性，这种两性之间该如何互动、共处的情境，而每一种情境几乎都失败了，
都很不堪，
都很不开心，都很不开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人，威廉达福饰演的他这个尊者啊，就他这个救他，给他救他，然后给他大脑和身体配对的这个父亲，其实呢，这种共处方式有问题，因为这个父亲最早想的是，他想的是这个其实我把这个大脑和身体配对以后呢，我可以和他上床，但因为我自己不行，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呢，我的父亲的意识高于了我作为男性的意识，
对，
所以最终他怎么办？说我给他找一个下家吧，找一个亲家，不是亲家，找一个丈夫吧，就是威廉达福这个助手，就是他的未婚夫，未婚夫想的是呢，哎，他可能是代表比较传统的那种男性，就是一夫一妻，哎，咱们这个
好好过日子
，正格呢，咱们这个办一个婚礼啊，吃喜糖啊，喝点酒，嗑瓜子啊，最后那个好好过日子，结婚生孩子，对不对？孩子还随我姓啊，买个房子，这他想过这种日子，但是在那个节骨眼上呢，石头姐她突然觉醒，她觉得说，哎，这个也许是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不太懂这是什么东西，而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男人很吸引我，有另外一种生活很吸引我，我要先去体验那个生活。于是他走了，所以他跟这种传统的保守的丈夫和男性角色的相处呢，也不 OK。接下来就来到一个绿巨人，他这个律师的这个角色，这个相处，这个律师呢就有点看似浪子的意思，他完全是高于他在身份上，在这种，这个位置上是高于最早是高于石头姐的，他觉得哎，你看我，
他在情感里面最早是上位，
是上位的。
他竟告诉石头姐说：“你可别爱上我。”
他说：“我身上有100种女人的香味儿、香水味儿，对吧？”
对。
他说：“你可不要爱上我啊！这我这个人很浪子的，我跟你说，我从来不会为任何一个人
停留，
对
吧？就是他类似于这么一种感觉。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人展现出他性格，他真正其实是一个妈宝的那种感觉，他其实是一个很懦弱的人。”
他就是因为爱上了嘛，其实是他变成了爱情里面的下位。
我觉得他不是爱上，他是自己的 ego 过不去，他自己自尊心过不去。他说：“哇靠，就我这么有魅力一个人，被你这样。”
或者是他是那种就是强弩，你知道吗？就是外强中干。你看中间
是的，
石头姐到里斯本以后去城市里头 city walk， 然后
对 city walk，
然后这个律师呢就在屋里头这个坐立不安，在门口听说石头姐会不会回来呀？哎。发现他回来，他马上跑回到自己座位，假装说还没事，说你今天怎么消失了？你怎么去哪儿了？对不对？就在他摆出这种一副还是在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他本身的这种他自作为一个男的这种自信，并没有他想象那么多，所以他又回到了一个他未婚夫的那个状态里面，就是他怕失去这个他喜欢的女性，
他抓不住
他从最早说我带你浪迹天涯，又变成了。你不要自己 city walk，
对，
你要在跟我的朋友吃饭的时候表现出足够的礼仪，这跟他最早跟石头姐说的话可不一样，
对。
当他发现他无法控制石头姐的时候，于是他们就坐上那艘轮船，
不能 city walk，没有
city walk， 没有
city
walk， 你只能在船上 walk。
船上他说的是，他台词说我至少能找到你，我比较容易找到你，
对，他就变成这种，就是你想。他最早说的是，哎，你啊，就是你反正咱俩就是玩玩，你随便啊，你千万别爱上
我，
不会只跟你一个人好的。
石头姐说，
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说那个我在船上，在船上啊，比较容易找到你。你想这种心态的变化非常有意思，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几乎绝大多数男性的一个心理变化。 是会经历的心理变化。
哦，是吗？
是的。然后呢，再往后呢，不就遇到了那个石头姐，不就是去那个巴黎，
嗯，
做了这个
妓女、
性工作者。
因为她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亚历山大港的穷人。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她又短暂的跟不同的男人接触，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就有点像我们可能以前看过的一些别的，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剧中的一些情节，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男人，对于女性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对于性有各种各样的想象，但是都奇奇怪怪的，都奇奇怪怪的，然后最终他又回到了这个英国，又见到了他的未婚夫，又见到了他的那个再造的爸爸。这个时候其实我理解是他已经经历了这一切的，该蹦迪蹦迪，是不是该玩玩，哎，可能到觉得说，哎，我差不多了，该
要定下来，
要定下来了，我这个该回归家庭生活了，
对对 对, 对, 对
啊，是吧，该回归家庭生活了啊，该学做饭了啊，该在厨房吃饭了，不上桌了，结果呢已经想好不上桌了，突然他那个原配回来了，他又进入到了一个原配的那个阶段，你会发现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感觉就是通过石头姐体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男性的心理状态以及男性的心理状态的变化，而里面那个律师是
就是专制不服呗，
专制不服，你会发现其实男的都是特别的缺，特别的愚蠢，
对，
特别的荒谬，
对，
特别的外强中干，
对，
这也是他是男性，对，而且他这也就是男性主创能拍出来这些男的的心理变化的微妙，
对，
哎，
是的，是的，就是你知道你见过各种各样的男的，就是他可能刚开始跟你见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去看一些短视频或者什么的那种，尤其相亲视频，说
是，
就是开始那种爹味特别重啊什么什么的。但其实他自己内心是极度没有自信的，他特别怕你什么，怕你读书，怕你读爱默生，
对，
怕你自己能赚钱，怕你自己能掌控自己的身体，怕你自己去交别的朋友，
是的，
你无论他是什么社会地位，他有没有钱，他什么样教育背景，他都会经历这样的东西。一看说，我操，这不就是我们男的吗？
只有未婚夫什么都不怕 ，B. Walter。
对，
哎呦，未婚夫太帅了，新时代男性代表
B. Walter，
真的太棒了。
主打一个逆来
顺受。所以这电影，我说过来，我刚才说的比较细，但我说来就是在面对一个男导演，或者是我们男性中想象中一个足够自由的、足够自由和自我的女性时候，这男的该如何和这样的女性相处的一种尝试。在这个尝试中其实大部分都失败了。虽然最后那个威廉达福饰演这个所谓爸爸的角色和未婚夫也失败，但能感觉到导演其实并没有刻意的去讽刺他们两个。
对。
还是给了一些，就是他们俩还比较真诚，我觉得。
对，
这个地方我其实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感受，
嗯，
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在一个完全未知的状态下，我不知道为啥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了解过它是什么题材都不知道，就是沙老师在群里说巨好看，然后我就去看了，没有任何预期，所以我其实在看的过程中就也没有先天的被这些所谓的议题带跑，然后我看到的完全是一个和性别关系不大的关于人类是怎么成长的这么一个思考，因为它本身是你把一个新脑子放到了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身上，所以就是等于我们，因为我们在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总有一些你的当时你的体能匹配不了你的意愿，所以你不得不小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弱势，但其实你脑子里可能有很多就是像那种直白的最底层的欲望的这个发泄手法，但是因为
是邪恶的，
对，但是因为你的体能跟不上，然后你就都被摁住了吧，你也没得以实施，所以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一个新脑子放在适配了一个完全有行为能力，所以他在成长的整个过程中他每一个阶段的欲望他都身体力行的去实施了，所以你能够看到说他从最早的那些动物性的欲望吃喝拉撒，然后包括他拿那个手术刀戳那个解剖的那个东西，我当时其实有一种说，哦，早期的时候他甚至还在探讨说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之类的这种问题，然后后来他开始面对自己身体的变化，最底层的欲望什么性欲什么的这些，然后其实慢慢的在我看来他遇到的这些男人其实是我们作为一个新脑子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是文明对我们的教化和规训，
是
因为他之后就是那个谁，那个律师带他出去的时候，第一次是会开始教他说，你不能文明社会，你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大谈性生活。
对对 对, 对, 对
啊，然后你要礼貌体面，你要会说那几个单词什么的。
对，
嗯。
你吃东西不能吐出来，不好吃不能吐。
对对，然后后面他到了船上以后，开始接触到了什么爱默生，开始接触到了哲学。
对，
然后再后来，他在发现啊，那个文明社会就是空谈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在人类社会里面、
啊，
所以他决定去找一份工作的时候，他其实是等于找到了一个我本来以为。哎，这个东西我有兴趣且能养活我，后来发现他妈的工作就没有快乐的就是工作就是伺候客户和甲方，所以他其实是不断的接受着来自文明社会的规训和冲击，一直到后面还给他安排了那个强权的丈夫，对我来说那个是更高的、
嗯、
之所以大家为什么觉得它是一部女性电影，有可能是因为所有的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规训都是父权制，
嗯
的情况下产生的，
对，
所以这个所谓的文明教化，它和父权制是分不开的，
对，
就很容易理解为说，哦，一个女性接受到的来自父权制的那些，其实男性
也
面临着来自父权制的所有的这些改造、规训和洗脑，
嗯，
所以到了后面的时候，我到最后的时候，我其实没有觉得特别爽，就是我也没有觉得他。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我觉得他最后回到了家里说，哦，我决定了我要子承父业的那个时候，我其实会觉得说，哦，文明社会终究还是交给了他文明。
对对，
当他说啊，跟那个未婚夫说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就是你说的终于开始那个不上桌吃饭啦，知道上桌吃饭不礼貌啦什么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尽管无法无天，但是最终依然成为了一个这个社会里面的人。
嗯，
他只能在后院保留那个什么长得像羊的鸭子什么
不是，那是拼接的，他都是
猪鸭和将军羊
对对将军
猪鸡嘛，字字猪鸡
好嘞，天哪，这个太破了救命，连赵大宝都受不了，赵大宝表现出了
听到
愧的
没有，我就在想说这个赛道现在是红海了吗
对，是的，
对
打不过就加入
对，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我觉得你说的对，所有的规训和社会性，因为人类历史发展原因，至少都是男性提出来的，
嗯，
至少都是父权给的。然后呢，被规训的人其实不仅仅是女的，也是男的。
对的。
所以在这个，
他找了一个最弱势的嘛，女性肯定比男性还要弱势。
对对、
啊。
所以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说的是不是女性电影，我觉得不重要，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因为这些规训，然后产生的不愉快，产生这些问题，其实，也不只是女的或者女性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所有人都在
受到他的
影响，然后有很多人在利用这个东西。
对，
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利用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你把它归为说男导演能不能拍这个东西，
对，
而是说你不要去利用这个东西。这个道理呢，就我都插一句，这道理我是怎么明白的呢？就是。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很多公司里的一些事情我特别不能理解，我就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我觉得呢，我会觉得我，怎么说呢，就我是一个怪胎，你明白吗？这种怪胎的感觉就是我跟所有人都格格不入，哪怕相处比较好的同事，我没有哽咽，我只吞了嗓子眼了。我真的没有哽咽，听众们我真的没有哽咽，我只嗓子哑了，就是
谁说到同事会哽咽呀，
然后就是我就发现，就是即使我相处很好的同事们，然后我也觉得我格格不入，我总觉得因为我要带一个团队，我感觉就是如果我要想把这个团队带好的话，让我团队里的小朋友们也在公司里能抬得起头，我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就像一个游戏一样，这个角色一定要扮演一个父权的帮凶，
嗯，
然后这个公司里面的，这个女性同事，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你的同级的 leader， 还是你更高一级的领导，他也一样要扮演一个帮凶的角色，然后甚至可能比这个始作俑者更残忍。我知道，我就想，我说这个事儿怎么会是这样的，我就想不明白。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出差。出差的时候，我 飞机落地以后，看我刷新闻，我刷到那个湾区什么 N 号房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你知道那个韩国有一个什么 N 号房子，然后利用那个网络那个开来，然后那个事情，然后到了湾区，就是那个旧金山，
嗯，
湾区加州也出现类似的事情，
嗯、
也有很多这个华人男性，然后就出了 N 号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之前有个理解的错误，那现在我发现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所谓 N 号房的这种事情，这种男性集体的秘密，男性集体的抱团，跟他的教育背景、跟他的收入、跟他的学历、跟他的文化程度都没有关系，这种抱团是天然的。
是的。
然后如果这个抱团，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公司有一堆男的，一堆你的领导或者你同事、上下级，这个一堆男性在抱团，如果你不抱团，即使你是一个男的，在这个组织中，其实你也没有办法享受男性带来的天然的这个权利，你也会成为跟女性一样，成为一个被利用、被压迫、被剥削的一个这个状态。
他者
对，所以但是呢，由此呢，你想打破这个抱团，靠男的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男的哥们跟他朋友的媳妇说他昨天去找小姐了，没有人会这样说的。
嗯，
所以你想打破这个抱团，只能是如果你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你可能要和你周围的女生一起去做这样的日子，才能改变这样的结果。只靠男的自己或者只靠女的自己是改变不了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我那次做书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本质其实是，就是如果非要把它拉到性别议题的话，我觉得不是男性女性，而是所谓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就是 Bella 这个角色，她到了最后，其实在我的理解里面，她就是成为了他们家的第一性。
对。
她可能是女性的身体，但是在这个家里她是上位说了算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和你的
生理
性别男性女性没有
关
系，
对，
就好像你刚刚说那种不抱团的男性，在公司里面，其实他就是这个关系里面的第二性。
我就是公司里的那个不抱团的男性，所以没有办法获得其他男性的信任，因为他觉得你如果咱们一起干点什么事情的话，你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你会站在你认为对的那一边。
嗯，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龌龊的秘密，我们没有办法。让你享受这个公司抱团人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只会享受给不是性别的男性，而是
兄弟会的
人，就这个意思，就兄弟会的人。
嗯，
所以在这社会中，我那个时候我一下就意识到，在这社会中，为什么徐姐之前总说，哎，你看电影，现在越来看电影越用那个女性角度、女什么女权角度看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赞同这样的，
你没有融入那个第一性集团，
我不能融入，我也不想融入这种集团，未来我也不想融入这样的集团。那么能去改变或者是能站在我这一边的人不可能是男的。
嗯，
首先他肯定是女的更容易站在，
不可能是那个集团里的人，
肯定不可能是集团里的人。
对对对，
所以只有我跟我的姐妹们才更有可能站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因为男性更容易获得这样的利益，
是，
所以他更难站在另外一边，
反对自己，
对，所以很难反对自己。
对，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哦，我为什么现在有时候，我昨天跟沙老师也说，我说一旦这个所谓的什么女性视角或者女性主义的视角进入到脑子里面去的时候，我再去看别的东西，很难把这种视角摘开。我觉得这个是有好处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想这个。
是的。
事儿，不过不想也没关系，因为想什么没什么好处。
但即便是就是已经在女性议题上走得如此前列的直男赵大宝，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你有没有觉得有这种男凝或者有客体化女性的这种？
我没有，我就觉得男挺蠢的，因为尤其是那里面几个不同男性的角色，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包括我在内，我身边很多人，我认识的很多人，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男的啊，就是在跟女性相处的时候，无论是谈恋爱，还是这个炮友，还是普通朋友，还是结婚，他都会遇到这种就是尴尬，然后那外强中干，然后那个不自信，刚开始说的不错，最后你就永远是怕女性读书，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认识朋友，了解社会，然后不在你身边，不知道去干嘛了，啊，我背包去那个背包去捡垃圾什么什么的，就总言之，无论他干什么，你都很害怕，说哎呀我操，他出去之后肯定有问题。所以就是
这个本质是一种权力争夺嘛，在情感关系里，
对对对对对，
因为一段情感关系只能有一个第一性，
是吗？
是啊，本质上来说，他们其实是在进行权力争夺，
哦，
就是在这段感情里面，谁掌握着控制权， 谁拿着遥控器，
哦，
谁是那个既得利益者，哦，
对，所以我才觉得像可怜东西这部电影里面它其实讲的完全不仅仅是性别议题，他说非常多阶级、权力，然后年龄等等，他其实反映了就是很多面人性，之间会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一个张力。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只把它 focus 在单一的性别是否够女性主义这一个上面，实在是太简化这个电影了，太单一面向，太平面了。
是，
包括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一直在进行所谓的什么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拉扯啊，
是的，
嗯，这个尤其是在前期的时候，他那个精神分析的命题也挺明显的，
是的，
所以我也没有意识到说啊，这个是一个女性议题。我觉得比起芭比来说，他展现的那个想要讨论的东西比芭比要多得多，
嗯，
所以我没有简单的觉得他是在讨论两性关系，
对，
嗯，
对，
嗯，
但是
甚至可能比两性关系更多一点，
肯定要多很多。
嗯，芭比的话，其实芭比的话呢，
只讨论两
就很爽嘛，看着很爽嘛，哦，就是有成长，然后有口号，然后有行动，
哎，
而且行动简化了，
对，
然后最后成功了，
对，
就很爽，
对，
也是一个很好的电影，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呢，就可能让所有人看起来都有点不太开心，
嗯，
所以这是两种电影，哦，
嗯，
然后以及说就是，方台前两天在那个听友群就说这个关于这个所谓视角的问题啊，
嗯，
就是因为鸟山明之前两天不是去世了嘛，
嗯，
然后就也有人挖来说是鸟山明厌女。其实你有时候仔细想一想，小的时候看鸟山明的那个漫画《
龟仙人》，那个能不厌吗？
啊，对对对对对，
不难宁吗？
但是呢，问题在于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新的视角，
嗯，
它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去反思我们以前视角是不是不够，尤其是男的，
嗯，
反思之前的视角是不是不够多，是不是这个视角太理所应当了。其实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视角，而不是彻底去打碎之前的视角，然后用一种视角取代另外一种视角，然后以及说这种就是我们小时候昨天跟邵老师还说，小时候我们学的课文经常说这个东西，啊，它当时是有进步性的，但是也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性，
对对 对, 对，
哎，这个小时候我们都学过，对不对？
对。
结果现在呢，咱们很多时候看文艺作品呢，就只讲局限性，不讲进步性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说，说从他的角度、他的经验、他目前手里的所谓的理论武器或者怎么样，说哦，这个电影是个假女权电影，这个电影不够女权。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是错的，但是大家不能只从唯一角度、单一价值观去判断一个文艺作品或者判断一个事儿，包括可能我们现在觉得网上很多的事儿特别不靠谱，嗯，其实不是说他角度对和错，而是说他的角度太少了，太绝对了，
是的，
对，
甚至绝对到什么程度？昨天我跟邵老师也说了，说我最近那个发现说那个卫青啊，我说出来都他妈荒谬。卫青有粉丝，
是卫青霍去病那个卫青吗？
我跟你说，他妈，我当时我听见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啊，是卫青霍去病的卫青吗？所有人都说啊，是卫青霍去病，哦，这是卫青霍去病吗？是的，就是卫青，
是的，
就是卫青霍去病的卫青，因为卫青霍去病他们两个也在争谁是历史正面人物，所以就是他们也会有那个什么博君一笑的那种对抗，你知道吗？然后就会有人求说卫青的那个，
他俩不是敌对阵营啊，
不管怎么样，这就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这个视角是单一的。对，
他俩不是一块儿说的吗？
对，他俩是一块儿，但是也得有权力争夺呀，谁那个牛逼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他这种情况下也会有单一视角。我觉得现在最怕的就是单一视角，就是单一视角让很多事情变得不靠谱，然后让世界走向分裂。
汉代的历史留下来的文字书写就不多，有什么可争的呢？
但我说说，每人都是啊。是那个卫青霍去病的卫青，
确实就是首先这个名字我只能和霍去病联系在一块儿，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万万没想到，啊，
这么偏门，他们
是这真是太偏门了。
对，
啊，
你要拿这个视角去审视既往的文艺作品，没有一个可以过得了关。
对对 对，
还有纣王洗白大行动，
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
纣王是商纣王，
商纣王的
纣王
吗？
对。因为《简商》这本书，所以大家可能就对商朝有了一些那个什么
新的认识
了解，对，
啊，
然后就说有新的史官说纣王是不人祭的，就是他不祭人，
哦，
啊，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被周朝的，因为当时周朝是很盛行这个东西，他们信这个嘛，
啊，
说这个就是纣王的一个罪行之一什么的，反正 我今天也是刚了解了这个史观，我不知道对错，我只知道有这么一种争论。
我觉得有争论没问题，但是你把你看你的观点当做唯一标准，这就有问题。
是是是是是，我就觉得这东西确实就是很难有唯一标准。
对，就是再补充一点，就接着赵大宝说，就是这部电影，我承认它不是女权电影，它肯定不是。
嗯，
但是它本来就没有要拍女性成长题材，
对，
它只是把 Bella 当成了一个镜子，去照射在男权社会当中的种种丑陋和不堪的现象。所以它讲的其实是，它要反映的是这些男性角色，所以你也看到它男性角色肯定是刻画的更细致的，但是 Bella 她本身是一个符号型的人物，
就
是
你可以
预言哲学，
你把它当做龙虾、当做鹤、当做人生切割术去看的时候，
是的，
对，
你就能理解。我觉得这就没问题了吧？
对,
对，
放到全人类嘛，再 next level 一下，
是是 是, 是，
对，放到全人类就没有问题。另外，我还就是想再补充一下，就是性场面的一个部分哦，因为就是。首先我们刚才其实从打分可以看到，这个西方的这些电影评网站普遍分数要比我们国内的要高很多。
嗯，
那我们姑且说这个从这个女性觉醒程度啊，女性主义觉醒程度，我们跟西方女性已经相当了，好吗？
嗯，
我们以这个前提为假设。
嗯，
那是什么让大家觉得这部电影这么不堪？
嗯，
我觉得性场面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对，
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因素。
豆瓣的一星都是说女性觉醒不等于性解放，然后说尤其是还是卖淫这种性质性交易。说这个本质来说是对女性的剥削，你用这个展示它作为女性觉醒的一部分，实在是很大一部分是这个论调。
他这个性场面，我觉得这也就是跟那个场面化差不多，就场面性，就他这个性场面就等于场面性，你知道吗？
但他主要是因为是妓女。所以妓女大家觉得这个是身体剥削的一部分，
哦，
你怎么能用一个本身对女性的剥削去展示女性的觉醒呢？
这就是莱斯莫斯变态的地方。对，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说，性工作它的对那个女性这个身体的剥削，这个是自古以来一直都有讨论，我们从来就是已经没有人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体面特别不错的工作。
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又站在现在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件事情了。
嗯，
我们不用再老生常谈说我们要保护性工作者，他现在的他的这个卫生或者他的疾病风险或者这些我们 assume 说我们在现在看 Poor Things 的人，我们知道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议题。
嗯，
但这不是这部电影要探讨的东西。
是是是是是是，
他只是想要换一个角度去告诉你，让你换个角度去看性这件事情。好，我们说到就是一开始有很多人说当他是个婴儿的时候，他这个他的父亲对他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他周围男性对他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恋童？
哦，对对对 对,
对，
还有这个说法。
对，但
因为他脑子是小孩嘛。
哦。
但是这很明显，这些男性练的不是他的脑子，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然后另外，他这个思想实验神奇的地方是，当你在特别小的时候，你在一个婴儿的时候，你会一直抓周围的东西往嘴里塞，对不对？你会喜欢吃甜的，无止境的吃糖，对不对？
嗯，
然后你会随处大小便，对不对？你是对自己的欲望你是控制不住的，对不对？
嗯，
那假设在你这样的一个精神神智的状态，你又有一个成年人的身体，你有性欲望，那是不是性就是你一直会去那个像那个上瘾的吸毒的小白鼠一样去按的那个钮？
对，
嗯，
我觉得这个在合理性上面一点都没有问题。
是，
对，就是只是大家在诟病性这点，是因为性在我们东亚语境下面确实就是肮脏不可提的。
是，
弹性色变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可能东亚女性看起来就是有挑衅到大家。
是，
对，
尤其是
让大家不舒服。
后面她在做妓女的时候安排的嫖客都是奇形怪状的男人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女性观众本身是一种挑战。
嗯，
就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是不舒服，当然他本意也是让你不舒服。
对
对，
对，
但是你看的时候就是会我看女性观众就是会带入到说艾玛斯顿到底欠了他多少钱来演这样一部电影。
人家制片人啊，
我完全不会这么想。
啊，
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种感动
啊，
我觉得观众甚至于把这种不适感带到了女演员身上，觉得女演员演性场面本身是一种性剥削。
向标有一本书叫做把自己作为方法，我觉得 Emma Stone 就是在把自己作为方法。
嗯，
在她去尝试做卖淫这件事情，她在用这种方法去感知 人的基本需求。而且我们再拉的长一点去说，你说我们现在确实在很多在东亚社会主流社会吧，你确实卖淫肯定是不合法的，但是你能不能面对说比如说底层工作者或者外来务工人员他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他确实他以他的这个经济水平或者在社会的阶级，他确实也没有这样的资源，他的性资源是零。对，所以其实你看到的就是这些巴黎的底层人民，他这些男性他就是有这样的需求。而 Emma Stone 他在这里面的一个角色，他甚至是有神性的。你知道就是在圣经故事里有一个抹大拉，抹大拉他就是一个妓女。
对，
但是他后来是个 saint。所以性这个东西除了我们单一的去说啊，把女性客体化做妓女这件事情是肮脏，你要受到保护，你为什么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讲，但是另外一方面女性的身体它是在历史上或者在宗教的这个意义上它是有神性有包容度有它的更超越性的东西在。所以这是我特别想就是去强调的，说我们对于性这件事情看待的角度是不是也可以多元一点。
肯定是多元一点嘛，就是反正我啊作为男的，我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定完了你们定完告诉我们就行吗？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就像你比如说包括婚姻也好，包括什么一夫一妻也好，包括这种就是你包括说比如说
怎么你们男的都没意见，
是不是？不，你听我说啊，就是说
赵大宝比 water
就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大几乎是99%以上情况，我觉得都是从这个所谓的父权角度出发，对，然后去灌输给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就是说哎你看你要守妇道什么的，这个都是灌输过来的，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定完了就行了，你不用听别人怎么想的，你自己定完了，当然肯定定完以后也不可能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人类也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人类历史也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这些东西都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但是你定完之后比如说你告诉我 OK 你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认为既然这个群体或者是你是怎么想的，我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去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没有，我尊重你想法就好了，在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个毕竟是你自己的事情。然后那我在说看你说这一段就是就巴黎这一段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受，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故意把这个事情就是石头姐本身这个角色在这一段中其实他还是很简单，
对，
就是很单纯，很简单，他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他就是很单纯。
他最早想的就是我找着了一份工作，
对，我找份工作，
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很讨厌，
是，
对，
我也不讨厌，我能赚上钱，就他想的非常简单。
但是后面他发现他讨厌，
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就给了一个对照组，这个对照不是对照组，这个一个对照的谁呢？就还是他那个律师，那个律师就在这个时候就彻底疯了，
对，
哦，对对对对
对，
包括他后面的那个老公就是将军，
对，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爽的地方，
对，那个
对
那个律师后面真的很好笑，
真的就疯了，我觉得他和他那个傻逼老公就彻底的封逼了，
对，
我就觉得说我操，我说这个就真的好爽啊，就你看上去觉得说，我说嘿怎么样，我操傻逼了吧，我操
对
疯了吧，我操，那你家之前说那么场面话，让你们的之前那个就是管人家，对不对，你管着吗，你就是我有种特别爽的感觉，
是的是的，
对，所以就回到说性解放是不是女性主义就意味着性解放，当然不是直接划等号，但是性解放是不是当中的
一
个
部
分，
是一个部分，
那肯定是，
对对对，
那我能不能拍这个题材，能，
对，
为什么不能拍，
对对对
啊，作为他那么搞怪荒诞的一个导演，什么都敢拍，就是以敢拍著称的导演，我就是拍这个怎么了，你管着吗，
是啊，希腊导演嘛，毕竟欧洲经济倒数的，哎，你说吧，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想说，沙老师刚才说那个他在妓院工作这一段，什么包括神性的那些部分的时候，我依然能够想到角度反驳你，就是宗教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在父权制状态下
对
女性的洗脑，所谓的神性的这个部分。
是，
但是我其实是一直觉得社会议题我们不要把它放到真空环境下去讨论，
是的，
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们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想解决社会问题的，既然哪个社会都不是无菌真空，那放到这个环境下去要求就意义不大。
对
啊，
就咱们讨论的还是这个，
就是你说，对，你说我们把它放到一个从来未曾被父权制污染过的社会语境下， 反正我没见过，我没有在历史书里面见过这个环境。
是是是是
是
的，
是的。所以其实你就算贝尔这个角色他再架空，他再天马行空，他的设定是在维多利亚年代耶，维多利亚时代不就是一个男权主导的时代吗？所以他的超越性他再强，他就算在自己家可以做一个后院的第一性，但是他最后还是要落在这个整个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的文明里面。
哎，你说这维多利亚时代，突然想，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跟那个马大帅差不多。马大帅那个吴总啊，哎、那个维多利亚广场的老板。
你们东北人是什么都能聊到马大帅是吧？
这个维多利亚，这个吴总就是这个突然迷上小翠儿以后，整个人就神魂颠倒。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小翠儿就一定要跟刚子好。这个吴总就是想控制小翠儿啊，就是我才想起这个时代了。你说维多利亚时代，我想起维多利亚广场；从维多利亚广场想起了吴总，想起小翠儿，想起了刚哥。
是的，是的，对。所以总结，我虽然怒打九分，但是当中确实有一些，就是因为看到这些评论实在气不过，所以
叛逆分。
嗯、哎，
但是那这样，咱们说点这个不叛逆的。
嗯，
咱说这个这电影没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
不喜欢就是他确实女性成长这一支拍的莫名其妙。
我先说
到后面，
我先啊、那你我第二说，就是我想说，就是这个电影吧，就有点。故弄玄虚
啊，
稍微有一点故弄玄虚，我感觉就是，从颜色色彩，包括整个它拍起来像那个棚里那种感觉啊，不、嗯、是故意的嘛，
嗯，
然后我稍微觉得它有点那个故弄，不是过了，就是有点故弄玄虚，尤其是我一直在思考什么呢？第一呢，我一直在思考它黑白的部分和彩色的部分的区别是什么？
它当中就是它有了性生活和没有性生活，
我觉得是自主意识，
但是它，
嗯、
但是它。
对对，
但威廉达福在讲他跳河的时候也是彩色的，
对呀、啊，所以才说就是我觉得黑白的部分就是所谓的那个本我部分，那个时候我只有最基础的欲望，那个时候包括性欲都是最基础的动物性的，
对，
一直到带有人性的部分的时候，他才进入了彩色嘛。
哎，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
我是这么觉得，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电影拍的。他用了很多这个鱼眼镜头，就可能五
有鱼眼有广角，然后
就他特别鱼，你知道吗？他特别鱼，
他鱼眼很多，
五六可能是五六厘米那种的，不是五六厘米，五六毫米那种的，就特别鱼。
嗯，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像那种，就是
圆圈嘛，
全景那种，就是他比鱼眼还比鱼眼还要那个那种，是为了什么？他为什么要用鱼眼？是我也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他有的时候他这个，比如说就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正常的给半身特写。
嗯，
这半身特写前面就连了一个鱼眼，俩人趴一鱼眼坐在这，感觉像偷窥一样。
他在每一场的进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特别场的进入的时候，我感觉他特别喜欢用这个镜头。
然后他有的鱼眼呢，就还是移动的。
嗯，
就是他一直在用这种，我很少见。就是你知道，我刚开始看鱼眼的时候，我看那会儿说，我说我操，我这电影不会是那个3D 的吧？我说我下了一个3D 元，我得用眼镜看看是。你知道有时候那种就是那种什么什么眼镜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3D 的，你眼镜看它是个鱼眼的，你看你那个戴眼镜之后你才能看起来它是一个正常的那个东西。我说我操，我下的不是个3D 元吧？然后又换了一个元，哦，然后我又换了一个字母组做的，我说啊，这个也是，那看来是没错了。就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吧，也许
听我硬分析吗？
哦，你硬分析吧，不是，我相信他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首先，这个导演本身，我看那个哈，他之前喜欢用这个镜头，
哦、
就是他对这个镜头有那个什么。其次，我觉得我硬分析啊、
哦，
他在这个就是近似于思想实验的状况下，其实这个鱼眼镜头是很像一个显微镜下的那种被观察的实验性，他、
哦、
是不是想表达、
哦？
这就是硬分析。
但是问题是，这什么时候用的、
哦？这挺有道理的。
他什么时候是鱼眼啊？这个我没找出规律啊。就是我理解，比如说你是观察
变化的时候，
你是观察，你是偷窥也好，这个用鱼眼很恰当。
嗯。
但他什么时候用这个鱼眼，我就一直没有找出这个规律。但是可能因为我只看了一遍嘛，然后我也没有具体看分析。
嗯、
可能大家有知道的也欢迎留言。这个跟我们说说，
嗯
啊，
对，
这第二个啊，
嗯，
第三个，就他在给人物特写、很多人物特写的时候啊，我猜他可能用了一些老镜头、老电影镜头，
嗯，
所以他的人物后面那个背景虚化的部分极其的旋转焦外，就是正常，比如说我用一个大光圈，
嗯、
然后中长焦给你特写的时候，
嗯，
你后面的背景是虚化掉了嘛，
嗯，
但是有一些可能老的电影镜头在用的时候，后面如果你有比如书页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它会看起来像旋转的东西，你会发现这部电影中有很多特写的时候，是给人物半身特写的时候，它后面特别旋转，然后人物是特别清晰，后面特别旋转的。我不知道它是是我猜应该不是做出效果，应该就是用了某些
镜头，
老镜头，有些老镜头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些这种半身特写呢，又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旋转，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说用特别旋转的，而什么用不用特别旋转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因为这是特别影响我的感官。
这分析不出来，这个、
啊、对，这个硬说，这硬也不行，
硬都不行
啊。对，所以就是这第一个，这第一个点，这我觉得稍微有点故弄玄虚吧，
可以说是一种炫技嘛，
对，一种炫技吧，对对，我觉得故弄玄虚可能不太准确、
嗯，
就有点炫技、
嗯。
这个炫技我也不能说是缺点，只是让我觉得说。
嗯，
我没有答案，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也没有答案、嗯、尤其可能有些镜头的变化什么的、
嗯、
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确实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浅显的答案、
嗯、
没了。我觉得这是主要的，
同意
啊，主要的部分
同意
啊，别的部分就我怎么说，就是也没有什么感觉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不让你舒服你也就确实不舒服。
嗯，求人
对
人。
对
啊，别的部分也就已经没有什么，嗯，但是我不知道啊，就是刚才我也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奥斯卡究竟有多少是 R 级片定位拿到，
应该很少，
奖项的应该很少，因为它就是 R 级，它还不是什么什么十三什么那种，
嗯
嗯，
啊，所以我说不上来这个电影，感觉好像。我想说大家不要抓着这个是不是女权电影来看，因为这个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啊，男女的不平等，种族的不平等，职业的不平等，这事太多了，你不能只盯着一个看，
就是说不要放到真空环境下，
对对，就所有这些东西它不是说我先解决问题 A 我再去解决问题 B、
嗯、
或者我不管问题 A 我只解决问题 B， 正常情况是 ABCDEFG 全都同时存在，然后哪个都解决不了，大家只能不停的说到说来说去啊、嗯，
是的是的，没有，我就说，就是别管他是男权女权还是什么性是什么性质的电影，你就管你的观感体验
是
好不好，舒不舒服，
确实
不
舒服、
哎、不舒服。
那就对了，
而且不要主题先行、
哎、
我觉得、
啊、
就如果你心里有一把尺，你拿着这个尺去量一切，你都能量出符合的那个东西来的，
对
对对，
嗯，先入为主是一个影响挺大的，
对，
但是我对这个电影的就是你要说缺点或者说不满，其实是我有一点不知道它的结尾的走向，就是我脑子里缓缓地打出一个问号，其实看完了以后
一个问号，
从他回来说我要做医生、
哦、
我想好了我还是要做医生，
嗯，
然后到后面就是他成为第一性在后院一家欢，
对，
是吧，他们仨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的这个状态，
嗯，
我其实不太知道最后他到底变成了一个
什么样
的
人，
嗯，
但是我想说如果我是主创的话，我确实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
答案
perfect 的答案、
嗯、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它不存在，根本就
对，
在现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我不知道它走向何方能让观众满意，
甚至
但是它最后的这个走向我其实不是特别满意、
啊、什么，你再说一遍
啊，
就是不知道走向何方能让观众满意，但是这个走向就不让观众满意，
对对，就是这意思了。
那也是这样吧，也没办法，
是
也就这样吧。
我觉得他淡处理，他没有特别强调这个事儿，好像。
嗯、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抛出的这个问题过于大了，以至于你找不到一个答案嘛。他、
嗯、
就像那些哲学问题一样，
嗯、
你就是找不到一个答案。
是，
嗯、
你说这个，他又不是那种就是大女主爽剧，
嗯，
所以他不会有一个复仇的。这个邪不压正的大爽
的
结尾，
是的。
然后他又不是关注特别，他又不是以关注成长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剧，所以最后这个石头姐就成长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比如说她就不是那个穿普拉达的什么女王，最后成为一个什么什么女性成长，她不是这个电影，
她的起点和终点都很
模
糊，模
糊，对、
哦、
对，
要不是他强行拉起了将军的这个线，他很可能最后的高潮主戏都找不着，有点
是是是，
因为他没有一个成长戏，他没有要反抗的东西嘛，
对，
本质上、
嗯、
是
啊，
嗯，
而他反抗的东西又过大过模糊，他就给他浓缩到了将军身上，因为将军其实代表的是更上层阶级更意识形态的那个东西、
嗯、
啊，他最后就把将军给切了脑了，脑、哦、大脑切除术就算完了，
是是是，克隆绵羊了给、
啊、对对，克隆绵羊，
没
爹
没
娘，
哎呦喂，
对上了一些
北方
暗号，
都是什么呀，
就古早古早味。
南方人黑人问号，刘老师，
我们俩太默契了。
对对对，就像是就是我们 DJ 啊，就是一首歌
老春晚了，
对。就是一首歌啊，我们就是特别想放它的高潮，放完高潮我们不知道怎么切到另外一首歌，我们就飞到把音量拉下来。这部电影的结局就是把音量拉下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台能派出来最老娘们儿的那个
第二星，
第二星啊，这真的我觉得是，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就聊完了。然后呢，我们聊之前呢，我们就想啊，就是说，无论我们认为它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伪女权也好，女权也好，不女权也好，都会有人站出来说，你这不对，你这个你洗白白，都会有，我觉得这很正常。那到时候咱们就评论区见。没有没有没有，就大家从多种角度看问题嘛，对不对？
你就别转了，就评论区见，就截在这儿，好不
好？
好，对，
好，
行，我们飞到他了
啊。哎，那徐姐再唱一个那个什么？
曾经我茫然前行。
拜拜。
哎。
Okay. I'm a motherfucking savage, yo. めぐまれてるけど私は
Bimbo.
大事なとこで揃わない
Bingo.
それでも懲りな
Like a Lambo.
ありのままで
I? Pada Kambo.
その辺のあれよりは多分
Rico.
比べる対象にない最高な
Psycho.
Money on my
mind.
Just little 人と比べな
Be humble
Oh yeah,
oh yeah
I'm a bimbo
Oh yeah,
oh yeah 肌感冒
Oh yeah, oh yeah
最高な最高
Oh yeah, oh yeah
Like a Lambo Don't mind こんな人生そんないバット含め so nice 視点変えりゃ問題外音乗せりゃ all right それ以外はドライ私はちょっと混ぜてるけど立場はわきまえてる Look しびれる溝が名前のないスタイリング決めてスローバンニング We gonna do Oh yeah 言葉のない talking つけてスローバンニング金も酒も飯も服も彼氏家族だけじゃなぜか満たされない多分曲がなけりゃすぐにファゲだ来れば取り憑かれた女一部で全部私我がのままでいつもパラダイスいるなアップチャンスのラップ24 like that I'm a 真面目なバカまだまだまだファッカーリアルになるためにかますフェイク理想とほど遠い明日昨日とおととい余裕あるけど届こる時間経てばもっとドルもっと取る恵まれてるけど私は
Bimbo
大事なとこで揃わない
Bingo
それでも懲りな
Like a Lambo
ありのままで
I?
その辺のあれよりは多分
リコ
比べる対象にない最高な
最高
Money on my
mind Just little
人と比べな
Be humble